借我一个五分钟，一起听媒体大事，长知识。大家好，我是没关这系列图文的共同作者陈书。我们从2024年开始推出这系列专题的轻松好听版，让你能够用简短的时间就跟上媒体时事。如果你觉得这个构想还不错，记得要持续订阅我们哦。前几天 Meta 大当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是觉得无感、焦虑、恐惧、孤单，还是觉得很爽快啊？老实说，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双脚悬空的焦虑感，就总觉得这个世界一大部分的人们突然就切断了彼此的联系，那种我们彼此生活断线了也的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句话说，自由像空气，只有在窒息的时候我们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现在我们大概也都已经很 common sense 的了解平台到底有多大程度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跟认知。就像我们常常遇到什么事情就会脱口一句啊，又是主客博在搞，又或者演算法这个词汇也已经很被社会广泛的使用跟理解，但真的只有在出事了我们才会刻苦铭心的体认到啊，平台真的好大好大好可怕。你相信吗？或许脸书 CEO 的祖克伯也有类似的感觉哦。他在今年1月31号美国参议院所召开的听证会当中，他面向那些因为脸书啊 IG 这些服务而受伤甚至死亡的儿少家长，他向他们道歉。有些家长手里就拿着孩子的遗照，你可以想象吗？这些孩子都是祖克伯的用户。脸书在2004年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大学内部为了联谊而生的服务，但时至今日，也许祖克伯真的没有想过吧，他只要新增或是移除一个功能，都可能严重的伤害他的用户。除了祖克伯以外， X、TikTok、Discord、Snap 他们都有出席这场听证会。议员就指控啊，儿少在使用这些平台的过程当中，他们遭到严重的性剥削、上瘾沉迷、自杀、饮食失调、不切实际的审美标准，还有霸凌等等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越来越常受到诱骗而发送了露骨的私密影像，或者因为遭到霸凌而自杀。你或许会想，这些伤害又不是平台直接造成的，但是新墨西哥州的总检察长他就说，这些平台其实明明就知情，他们有资源跟能力去做一些防治措施，但就是因为他们的消极态度才放任问题一直恶化，而且他们也刻意的在界面的设计上就是要让儿少上瘾，或者是透过滤镜让儿少有不健康的外貌期待。虽然这场听证会在美国，但这些问题也常常在台湾发生，毕竟我们都是用同一道产品嘛。比方说这几年高中生都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容貌焦虑，这个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批判的去想想看，是不是某一种美的标准在社群网站上不断的被重复渲染，而且还会得到流量奖励呢？另外，数位性暴力的问题其实在台湾也不断发生啊。像是《镜周刊》就在2022年揭露了一连串台湾儿少遭到性剥削的案例，其中有段受访者的自述我觉得很深刻，他是这么说的。近4万人的群组当中，他看到自己正被预告释出，档案下面有一个眼睛的图案，旁边会写着几 K 几 K 的人看过，我觉得世界崩塌了，天崩地裂。平台一定有一些为难，平台也绝对不是恶的集中体，但重要的事情是，当他们已经大到比一个国家还有更多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努力啊？他们的努力究竟是为了用户好，还是努力要让财报好看一点？所以这场听证会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立法，美国国会目前酝酿了6个跟儿少保护有关的法案，希望针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强迫平台必须要去正视，而且必须努力改善。要平台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巨大的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过去我们对于平台的想象就是它不需要为了上面流动的内容负责啊，因为平台它并不是内容的制造者，如果要它负责，可能就会造成平台去过度审查，进而就会侵害到言论自由。这个概念是在1996年美国通讯端正法第230条它所揭示的精神，而台湾呢在电信法第8条其实有类似的精神。不过时至今日，大家其实开始意识到现 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了，社群平台并不是中立的，它一直都在暗自的主导内容的走向，所以法律工具也应该要有与时俱进。像是川普啊、拜登都曾经主张要修230条，而这场听证会当中 Discord 的 CEO 他也承认这个古老的法律其实需要更新。台湾的传播学者卢建志就在研究当中指出，我们应该要要求平台负起一定责任，不然原本的法条就会本末倒置的姑息网络平台。至于侵害言论自由的问题，他提醒社会有必要去重新检视那些网络的言论本身，它到底符不符合保障言论自由的初衷，也就是言论应该要达到保障民主、追求真理跟意见交流这三项功能。好啦，这次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另外，关于 iWin 建议要下架未成年性虚拟影像的延上事件，可能会严重冲击 ACG 产业，让一些动漫作品可能会触发。这个部分我们在文字版有详细的讨论，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去看看哦。那今天谢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见，拜拜。